挺俄又封城，中共亲手摧毁中国经济。德法曾经卖上亿武器给俄国，遭到欧盟起底。四二五和平上访23周年，民主人士说中共的信访系统无法解决问题。美媒表示 ,Twitter 已经成为外界进入中国互联网的窗口。中共内斗越演越烈，40多位金融官员落网。世界最长寿老人离世，享年119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政府一面挺俄对抗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对内清零封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未来经济正面临巨大风险。近日美媒披露，近期海外投资者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抛弃中国，中国已经成为投资者存放资金的危险之地。外资大量抛售中国股债逃离的同时，北京当局对私营企业全面监管打击，对企业加扫荡整肃，又导致了中国创业引擎的集体躺平。对此外界指出，真正摧毁中国经济的正是中共亲手所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月见证了价值175亿美元的投资外逃大潮，创下历史新高。业界说这种海外投资者的资本外逃史无前例，而来自中共官方的数据亦都显示，近几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债券市场出现了创纪录的减持。对此，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瑞银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老师表示，中共政府对俄国的支持显然是资本离开中国的催化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永哲亦都表示，投资者对中共政府偏向俄国的立场感到紧张，担心中共帮助俄国可能会成为制裁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国存在政治类似性。在俄国遭到金融孤立之后，全球投资者不想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风险。然而有学者就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并不是资金外流背后的唯一原因，疫情大流行亦都并不是中共官方口中的中国经济放缓的唯一原因。中共政府实施的残酷封城措施就是另外吓跑广大的投资的重要原因。据悉，随着上海严格封锁已经持续2个多月，外籍人士大量撤离，从长远来看，这个趋势可能威胁到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据悉，目前大约有700多家外国公司在上海设有地区总部，这些外国商界对中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自大陆疫情爆发，加上中共当局严厉封城以来，导致外籍人士大量外流，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优势正在消失。除此之外，中共当局自2020年对私营企业全面监管打击，对企业加扫荡整肃，目前好似阿里马云、字节跳动张一鸣、京东刘强东等科技巨头已经全部禁升、退隐山林。对此，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直言，昔日阿里市值是台积电2倍多，如今却不到台积电的一半，中国企业家的创新力量正逐渐消亡。谢金河表示，自己发现抖音的张一鸣清空了过去所发的所有微博，王兴清空了17000多条，上百万字的个人随笔，而马云就已经好耐没对外发言了。刘强东、王峥、苏华亦都纷纷隐退，他们都不再对外发声。谢金河仲回忆，早年马云曾经公开批评台湾的企业家太老，又说台湾的年轻人没朝气。不过张忠谋虽然年近九旬，仍然可以自由发声，但马云现在只能够禁声不语了。对此，谢金河表示，目前拼多多股价惨跌不起，阿里、腾讯、美团等越来越无力，中国的企业家创新的力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的隐退，中共统治下的国将民退已经成为主流，全中国都流行躺平，这个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最核心问题所在。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独家披露，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欧盟随即对俄祭出武器禁运措施，但这段期间德法等10个成员国转了漏洞，对俄国出口了价值 3.5 亿欧元的炸弹、火箭、飞弹和枪支等武器，其中 78% 来自德法两国。消息曝光之后，目前有欧盟成员国怀疑这些武器现在被俄军用于攻击乌克兰，而欧盟近日亦都紧急采取补救措施。根据欧盟向传媒提供的资料显示，尽管欧盟在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对其实施武器禁运措施，但近期发现至少曾经有10个成员国向普京政权出口了近 3.5 亿欧元的军事设备，出口项目包括炸弹、火箭、飞弹和枪支等等。数据显示，其中 78% 的军事装备由德国和法国公司提供，价值 2.73 亿欧元。目前欧盟怀疑这些军事武器现在可能正在被俄军用于攻击乌克兰。据悉，这个漏洞是在波罗的海和东部成员国的抗议加剧之后，欧盟先至在4月8号关闭了。报道还说，资料显示德国公司利用欧盟对俄罗斯武器出口禁运的漏洞，向俄国出售价值 1.21 亿欧元的两用设备，包括步枪和特种防护车辆。法国就被发现负责向俄罗斯运送价值 1.52 亿欧元的军事设备，除了炸弹、火箭和鱼雷之外，法国公司还为1000多辆俄罗斯坦克以及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的导航系统提供热障仪。对此，德国宣称这些军事设备是在俄国保证他们用于民用而非军事用途之后才出售的，并强调如果有任何军事用途的迹象就不会给予出口许可证，而法国政府目前还未发表评论。今年的4月25号是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在23年前的今日，超过1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中南海旁边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在天津无端被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期间现场的万名请愿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律和理性，亦都被中外传媒称作中国最和平的上访。在上个周末，超过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地区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活动，纪念425的难忘时刻。期间有民主人士发表评论，揭露了中共信访机构的真实内幕。本台记者遇到了在游行现场的龚利斌先生，他曾经在大陆政府信访办工作10年，因为看不惯中共政府欺骗人民的做法，不愿昧着良心做事，继续欺骗百姓而辞职。龚先生告诉本台记者，他在信访办做了多年工作人员，完全了解中共的信访系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我接待的什么事，地方上的什么事都有，但是他们全部是不会给人家解决的，他们的讲话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做的。实际上一个上访啊信访里面都是骗你骗骗老百姓的，没那你哪里一个人解决老百姓的事，从来没有。这个共产党的政府啊，你看看哪里真正的用脑子的思想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假的，为了他的自己的利益是真的。
事情是围攻中南海吗？
没有，没有围攻中南海，这就是江人民是卑鄙无耻的那个小人搞出来的。一个人，中国的习惯，最大的人一个人说的话，不管是对与错，老百姓都以为是对的。实际上，中国人就是说着耻辱，给世界上给人家笑的。包括是中国人还没有改变过来，要苦的时候在后面。
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易容表示，
我看到这个民众的这个从一开始不了解法轮功受中共的这个欺骗，到就是疑疑惑惑，到现在已经完全知道法轮大法是美好的，是被中共抹黑的，而且是真善忍，是我人类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普世价值。大家都很佩服法轮功。
怀尔街白领，亦都是现场实名三退活动代表方奕明，对本台记者说，他原先是一个亲共的人，曾经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试图对他讲明中共和无神论不可信，而他就走了，但是他们的一句说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子我就走掉了，我离他越来越远了，对吧？我离他就大概五六米的距离，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在那儿喊，他喊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喊：“要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到最后都是有神论者。”就到今天，我回想当时那两个阿姨，她们长什么样，我完全模糊。她们那个阿姨是长头发、短头发，我也忘记了。但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到最后他们到最人生最后他们都是有神论者，这句话在我心里沉淀了。为什么？因为牛顿我知道吧，爱因斯坦谁不知道，是因为这两个名字对于我的世界观是可以产生共鸣的，但是这句话后面都是有神论者，这个东西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哎，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可以是有神论者，那有神论者如果是对的话呢，这是一个，然后我就脑子里就有这个概念了，有机会我会去看一些有神论的东西。这个时候出现了在 YouTube 上面，就自媒体就开始多起来了嘛。有一个江峰老师他每一集就讲就历史上的今天，他总会潜移默化，就是由内而外，就是发自内心那种心灵的震撼的东西，全都是有神论的东西。我很多看了我都哭的，就是那种被感动的，真心感动的哭了。是什么东西？是这些有神论的东西，这些故事或者这些纪录片啊，什么记录短片，他把它做在一起的一个自媒体，很多都把我感动了。
最后他从小粉红转变成为了一名有神论者，一名法轮功新学员。美国传媒报道说，现在 Twitter 账号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关键窗口，在这里网民能够对整个国际社会展示中共政府统治下发生的问题。 CNBC 25号的报道指出，自今年2月份起，俄罗斯军队发动入侵乌克兰，而北京政府宣称对这一场冲突表示中立。不过在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网民被煽动支持俄罗斯的入侵，并谴责西方的所谓阴谋，这样促成 Twitter 的华语用户发起一场快速发展的网络大翻译运动，每日有几百份相关消息提交到 Twitter 的网站。报道引述大翻译运动发起人说，这一场活动的目标是提高民众对中国舆论状况的认识，无论是中国人自发的互动，还是政府审查、操纵和宣传的结果，他们都希望外界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参与者亦都指出，很多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仍然面临中共政府的威胁，并担心自己或者在中国大陆的家人会被拘留、送入监狱或者打压。此前中共官方传媒曾经发布多个报道，声称大翻译运动是在动抹黑中国，但活动的参与者指出，他们翻译了真实的中文社交媒体资讯，为了防止政府删帖，他们还对原始的贴文或者影片存档。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中共意识形态和舆论的专家 Jason Wu 评论说，北京官方强烈反对翻译中文消息的做法，可能是因为北京担心失去对舆论的控制。他说，长期以来，北京政府向国内外观众呈现完全不同的媒体内容，而 Twitter 上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对外国社会打破了屏障。Jason Wu 认为，通常情况下，不识读中文的人难以了解北京的官方传媒是如何在国内煽动公众舆论的。Twitter 用户翻译中文的舆论，导致北京难以对外宣称他们很中立。现在如果北京希望对国内观众传播的资讯不被世界其他地方听到，已经变得有些不切实际了。中共政府主席习近平正在对金融业进行更加紧迫的整肃活动，这样令外界高度关注二十大之前的政治走向。彭博社指出，自去年十月份北京启动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调查以来，已经有40名金融机构的高官被查。在四月份，金融官员的落马更加密集，多达17人，其中包括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 在过去五日当中，田惠宇的落马已经导致招商银行股价下跌了两成，而中国股市亦都因为封城政策变得显著地低迷，严重影响外资和股市的发展。在25号，中纪委发布声明，宣布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丁世禄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罪名包括落实中央政策期间搞变通、落实脱贫工作时消极应对、敷衍了事、对抗审查等内容。此前在2月份，中纪委严厉批评20多间金融监管机构和国有银行，说他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在关键岗位和领域的腐败活动突出等情形，被点名的机构都宣称将会进行严肃整改。在掌权近十年之后，习近平继续推进标志性的反腐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党内的整肃活动已经波及了超过150万中共官员，而在20大之前，中共党派内部的斗争活动仍然在度继续加剧升温。综合传媒4月25号报道，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居住在日本福冈地区的田中佳子，一个礼拜之前在疗养院去世，享年119岁，当地官员证实了他离世的消息，并致以哀悼。田中佳子在1903年1月2号出生在日本福冈西南部地区，同年美国莱特兄弟完成了首次飞行。在他年轻的时候，田中经营着一间拉面铺和一间年糕店。他在1922年和田中秀夫结婚，生了四个孩子，并收养了第五个孩子。直到离世之前，田中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他住在疗养院，在那里他喜欢玩棋盘游戏，解决数学问题，喝梳打水和朱古力，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甜食和饮料。在2019年，田中佳子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当他被问及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几时，他的回答是现在。田中佳子生前亦都曾经计划使用轮椅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但是疫情导致这个倡议无法成行。目前外资大举抛售中国股债逃离中国，北京当局同时又对私营企业全面监管打击，中国创业引擎集体躺平。观察人士认为，真正摧毁中国经济的正是中共自己。你怎样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